天我们要讲的是要采访这个庄牧师的是这个培训国度人才的负担。那呢，我相信呢，庄牧师你一定有你的负担呢、啊。你一定说，我什么要做？我自己的教会好就好了，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好就好了，我管那么多，怎么国度人才？我培养那么多国度人才，那呢？我想了解一下说，说庄牧师，那你这个负担是从何而来？好，庄牧师请。
我对国度的负担，是因为圣灵的引导、帮助跟带领，让我能够认识神的三个计划。那这三个计划，第一个就是创造的计划，那第二个就是救赎的计划，那第三个就是永恒国度的计划。那我是因为认识这三个计划以后，我才认识真正的国度的意义各方面啊。那其实这三个计划，创造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成就神永恒国度的计划。所以那在这个国度的，在我认识这个国度的这个国度的真理的时候，其实国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啊，人才。所以在旧约里面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所拣选、所呼召的人，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所以这是这是在圣经里面都已经一直在强调，特别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的。所以我是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然后去认识国度，然后从国度里面去认识人才，从人才里面去认识就是装备造就这个栽培国度人才的重要性。所以这是我在对这个国度的一个认识跟了解。
好，感谢主。好，那呢我想要来问问戴琳哦。那戴琳呢，我知道你呢，你是怎么样呢？你呢没有去上神学院，通常呢在台湾呢要服侍神，就我去上个神学院嘛，然后往后我被安利牧师嘛，我来服侍神嘛。但是你好像没有走这个路啊，你就跟着你的老师庄牧师啊，然后去学他的什么国度人才啊。这个有一点特别哦。那我是想问你一下说，那你跟着庄老师学了十年的国度人才，为什么你没有走这种传统呢？要做一个传道人的这种路线，而你就这样子的跟着老师，这样就是听他的国度人才听了十几年呢？好，那你讲讲是什么原因吧。
我想可能我自己个人啦，我对传统的想法跟大家不太一样。我认为圣经才是我的传统。那如果说神学院是地上人所设立的，当然它是好，它可能教育出很多当时需要的人才。但是就我而言，圣经上给我的才是最重要的。在我回到基督里之后，我就看到一句话说，那个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我就想说，我不可以没有这个知识啊。所以我对圣经来讲，我是非常非常热爱。在还没有来上国度人才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心思就是读圣经。我每天读，我每天凌晨起来读，我睡不着就读啊。每天这前面的三年，我就是读圣经，读到后来我觉得我想要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我就向神祷告，我需要一个老师。虽然圣灵也给我很多很多的看见，但是我说我还是需要有一个老师让我能够学习。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安排了我到庄牧师这边来上课。第 第一天啊，我就记得第一天，我就剩下那15分钟他要下课了。我进去之后他讲的第一句话我就开始泪流满面，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刚好讲到我们那个时候在长老教会的一个光景。第二个是，其实老师讲的内容跟我被圣灵引导所看见所听到的，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当下在圣灵在我里面跟我说的那个话都是一字不差的转达出来。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清楚，就是神垂听我的祷告，给我一个老师让我能够去学习。所以在那从那个时候到一直到现在，我对国度人才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要知道，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是人活着一定有一个意义，我不会没有意义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一直找，甚至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乱找啊，甚至哲学里面乱找，知识里面乱找，找出来的是我只是越来越骄傲。直到神击打我，让我回到他面前，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从圣经里面看到说，我是借着基督所造的，也是为他造的。那么到底我要做什么？那么国度人才告诉我，我必须要成为小先知，我必须要成为小君王，必须要成为小祭司，那我就必须要学他。那他的内涵全部都在圣经里。所以这十年当中，倒不是说我有没有去读神学院了，因为神也没有给我这个环境，但是我认知的传统就是圣经。在初代教会里面，我们也没有看到说你要怎么样去读神学院，而是要认识神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老师在讲牧主的一天，后面讲到十字架，我想如果今天真的要让我选择，我宁可更深的去认识十字架，而不是说我挂个神学生或是如何，我可能没有他们的知识，但是我想认识十字架。这是我在国度人才里面学到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不能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那么即便是我今天有多少的学位，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宋尚杰牧师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回国的船上把他所有其他的博士学位的那个证明都丢掉了，他只剩下神。他并不是留下那个学位，他要告诉我的是，就像牧主，我只有神，只有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是感动的。而且我在这学习国度人才的过程当中，其实庄牧师也成为我的榜样。因为他真的是包容所有的人愿意来上课的，他没有都没有拒绝。至于学了之后，就像刚刚老师讲说，这个学习是知识，知识是为了要让我们活出来。但的确我们在活出来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只能说可能有亏负老师的地方，当然更多的是亏负神嘛。我觉得是怎么样去让我们活出来，现在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重点。不然其实我国度人才的同学很多，但是到最后是不是还能够坚持在国度人才里的，就是甚至我讲说不要说国度人才这个课程，上完了这个课，你有多少愿意坚持在国度的侍奉里的？可能我们都还必须要真的更深刻的思考。
我再说一点，因为坦白说认识国度的人不是很多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像保罗说的，他是传全备的福音，全备的。但是我们今天一般教会里面大部分所传的比较缺乏的是全备的福音，所以很多人的信仰观有一些偏差，就是很多人以为我信耶稣得救，做做礼拜，聚聚会这样子就可以了但是圣经里面的所谓全备的救恩，全备的真理也就是我常常说的，我们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全备的救恩？我不是只有得救就好了， 得救以后我要进入到得胜，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还要得赏，最后在永恒里面跟基督一同得荣得荣耀。这四个阶段就是一个全备的一个救恩，也就是全备的真理。但是我们一般来讲，你不认识国度，你就不认识得胜。得胜为什么要得胜？因为为了国度啊，所以这些，那因此在国度这一块，坦白说，在教会里面比较少去触摸这一块啊，去 touch 这一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观大部分是在救恩里面、得救里面啊，所以无形中对于国度的认识不是那么样的清楚深入的话，那你要讲到得胜啊？为什么？因为得胜，什么人才能够得胜？就是在十字架里面的人才能够得胜，所以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得胜啊！十字架是把所信的人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就是愿意舍己，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人，就是得胜的人。不愿意舍己，不愿意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人，他就是单单怎么样？保罗说单单得救啊。所以像这个圣经的真理，也就是得胜的真理，就是国度的真理，这是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全备的真理，保罗说我是基督的教会的仆人，我要把基督的这个真理要传得怎么样全备。
好，感谢钟牧师哦。这个钟牧师其实也是在走这个国度路线的，因为钟牧师本身在桃园呢，我们现在看到他们两个背景就是桃园市的空拍，所以大家在看看一下桃园是长这个样子哦。那你看我是在西宁，所以我们说西山灵修全球化，你看透过现今的网络啊，哎，我在西宁，哎，你在桃园，我们现在同框，哎，那
可以同步，
同步，而且听的人呢是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听得懂这些话的，你看这个是现在的科技实在是太奇妙哦。那呢，我认识这个庄牧师呢，他也在走国度路线，因为他自己我去参观过他桃园的教会，说真的教会非常的漂亮，他也非常用心经营哦，属于一个中小型的教会。但是呢，上次庄牧师来跟我们谈过嘛，他怎么样，他在中国服事已经二三十年哦，我发现呢他服事中国教会啊，哎呀这个非常有这个热情啊。哎，通常教会就是通常的教会牧者说啊，我只管我教会的一亩三分地就好，我自己养大就好了，我管那么多国度，我还跑到中国去二三十年呢、啊，然后呢不小心可能还被抓了，还产生很多麻烦呢、啊。所以这个庄牧师在这一点，因为每次我看你谈到中国教会的时候，你都兴高采烈，你都非常的兴高采烈。如果说在这方面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谈一点，就是你在中国服事你的经历啊，以及呢你借着服你如何呢会说哎呀我要到中国教会去服事啊，我不只就照顾我自己教会哦，你那种服事的心态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那有一次因为我到韩国去，那到韩国去我参加一个这个研习会，就是训练会。那在这个训练会里面，因为在韩国他们是用韩文讲，所以要翻译成为中文。结果他就这个讲员他就请了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韩国的宣教士 来分析来翻译啊。这个韩国的宣教师竟然是我认识的，而且已经很多年了啊，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因为他到台湾来，这个学习中文啊，学习中文，适应整个这个中国人的生活啦，这个文化习俗啦，这个这些，哦，原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到中国去，然后他来的时候我认识他，然后等到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好像我就看不到找不到他了。那经过了可能应该有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六七年七八年的时间，没有想到在韩国这个为替我们翻译的竟然就是这位宣教师啊。然后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啊，所以啊这个聚完会以后啊，我们就出去喝咖啡。在喝咖啡的时候啊，这个他那时候是在大陆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他在那边，因为他是韩国的宣教师，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分享啊，就是说，哎，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啊？你在那边怎么样？各方面，他就跟我分享。分享完毕以后，然后他就很感慨的讲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韩国人，但是我爱中国人的灵魂。”所以我到中国去宣教，但是在这么多年，在中国宣教的这么多年里面，大部分都是韩国人，韩国的教会来支持，来关心，来支援，从来没有一个中国的教会，或是台湾的教会，或是华人的教会来关心他们，所以他就觉得很感慨啊，他就这样告诉我啊，哎呀，我听了就好难过哈，听了真的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韩国人，他那么爱中国人，爱中国人的灵魂，他甘心乐意的到中国去宣教传福音，但是竟然没有这个中国人，或是中国的教会，或是在台湾的这些教会来关心他们，关怀他们，支持他们，所以他非常的感慨，他讲这句话，我就哎呀，很难过，我就觉得说，这些宣教师，国外的宣教师那么爱我们中国人的灵魂，那我们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竟然是没有去关心他们，关怀他们，帮助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愿意，我愿意。他说，牧师你愿意什么？我说我愿意，你需要帮助，我愿意去帮助你，你需要哪一方面，有什么需要，我愿意去支持帮助你。然后就因着这一句，他所分享的这一件事情，还有我说了这句话，我愿意，所以我就开始到中国去帮助他。最先开始，其实我只是想到的是帮助他。一帮助他，我大概两个月去一次啊。一帮助他，就帮助了六七年啊。就是这六七年，我都是在他的侍奉的地方。我就是从台湾到中国去，就去帮助他，六七年，然后从这个六七年的侍奉开始，神就为我，神到最后因为一些特别的因素，所以他 这个在那边的侍奉就结束了。那结束以后呢，神就为我开路，接着我又从原来侍奉的地方，神又带领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神又带领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到最后，我在中国有好很多的地方啊，这个就开始在那边一方面接触这个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常常那时候到最后，有些时候我一个月要去一次。一个月要去一次，所以那我每次到中国去，去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很被感动，很被激励啊！看到中国弟兄姊妹的那种渴慕、那种爱慕、那种对神的那种追求，各方面那种。就是那种甘心乐意付代价的那种心智，哎呀，非常激励我，所以我就这样的在中国侍奉了20多年。这20多年，我也把这个国度人才的这些弟兄姊妹也算是同学啊，就带他们，我到哪里去宣教，我就带着他们去，所以他们也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也在很多地方的操练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是否爱自己的同胞？就像这些宣教士，他们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爱中国人的灵魂，甚至愿意牺牲，愿意放下，愿意舍弃，就是为了来到中国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抢救更多中国人的灵魂。这个是一直是我很强烈的负担。我曾经在一篇讲道里面说过，我说中国人是神所最爱的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是神所最爱的？因为在中国有10几亿的人口，所以是神所最爱的，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最爱的就是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同工，我们不起来传福音，抓住机会传福音的话，你知道吗？中国人是神最爱的，因为中国有10几亿的灵魂。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不抓住机会传扬主的福音的话，你知道吗？将来在地狱里面最多的灵魂也是中国人的灵魂。所以这给我很大的提醒，给我很大的激励。所以我现在是在牧会，大陆的弟兄姊妹一直跟我联系，你什么时候再过来，什么时候再过来。然后 我甚至过去跟他们答应他们，等我退休以后，我就会到中国去啊，跟他们一起在中国，我们一起来建造 基督的教会能够在末世中的末世，也是最后的一个时刻，时候不多了，在最后的一个时刻，我们一起在中国同心合一，建立神的教会，栽培造就更多的国度的人才，国度的基督的精兵勇士，能够在这末世的时代为福音打美好的仗，这就是我在中国的负担。
阿门。刚刚呢，这个周牧师在讲啊，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啊，以后呢，在地狱最多的就是中国人。这让我想到牧主常常说，我们现在要努力传福音啊，然后呢 ，population of the heaven， 意思说让天堂呢充满了，让充满天堂啊。所以呢，我们若不传福音呢，不会人不会充满天堂，而是充满了地狱哦。感谢主。好，那现在带领呢？那你也跟着老师啊，到了中国传福音啊，那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那里在那里呢做这个国度人才培训的一些经历呢？
哦，那首先我讲哦，我爱中国，这是因为生下来，神把我们生在这个地方，神把我们生在这个民族里面，所以我们理当爱自己的民族啊，这个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以色列也爱自己的民族啊，他不会因为这样子好像就是一个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虽然外界现在纷纷扰扰，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清楚自己是身在什么民族，我就应当爱神放我在这个民族里面。那这个讲到去宣教啊，其实我没有跟谁说我愿意，就是我自己呢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保罗这样子走，我那时候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羡慕保罗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说哎，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奉差遣就去各地呢？我那时候也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你也给我这样的生命。结果有一天呢，就是我上了国度人才一段时间之后，老师突然跟我说，带领你跟我们去吧。我都不敢拒绝，我说啊，好像神垂听我祷告了，那我就不拒绝，我就开始走上跟老师去中国这样子服侍的道路。但是每一次去啊，真的就是非常的震撼跟感动。我每一次第一次去，我回来我就跟老师讲，我们没有去宣教，我是去被宣教的。他们这样爱主的生命，每一次我去都激励我，我应当更加爱主。在我没有被限制的时候，在我得到资源这么丰富的时候，我不是应当更加的比他们更渴慕主吗？所以也激励我，这是为什么这十年来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学习的步伐，就是这样子。因为真的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每次去我都每次看到说他们怎么能够渴慕到眼睛会放光啊。所以每一次去我都很甘心乐意，我就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我都得着非常非常多的益处。有一次啊，我重复三年之后去重复去一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已经改变的非常多了，因为中国非常迅速，这个进步非常迅速啊。三年后我去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过来找我，她说：“弟兄，你还记得我吗？”我就真的不记得，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地方他们就聚集了400人，我真的非常震撼。那一次我是第一次去，就面对了400人在那边要听神的话，他们非常渴慕神的话。这个姐妹来找我就说：“弟兄，你还记得我吗？”我就真的跟她讲说：“不好意思，姐妹，我真的忘记了。”她说：“就是那一次3年前你来我们这边宣教，然后为我祷告。”我那时候觉得我那时候她自己就说她被鬼附了。然后那时候老师也跟我们讲说，你们奉主的名被差遣，为谁祷告，你们就有这个权柄能够做这件事。所以那天我就为他祷告，然后他那次3年前为他祷告了之后，他隔天就很正常的来说：“基友，我被释放了，我不再被鬼附了。”然后他从那一天开始，他说：“你看，我到如今还在跟随神。”他其实非常感动，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会没有果效，而这些果效都在神里面，神差遣我们去做， 我们当做的事，他要我们做的事都是我们当做的事。然后呢，也让我每一年都跟着去，跟着去，只要还能去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去。后来呢，就是有一年啊，我也去，那时候也老师也是差遣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接近比较核心的地区。然后呢，那一次我就被这个他们的公安机关请去喝开水去了。哎，那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更深刻的经历，说啊，我真的要依靠神哦。被带走的那一刻啊，真的是被围起来，就是坐进一台车都是他们的人，我就开始祷告说：“主啊，你要把当说的话赐给我，不要让我不要牵连到别的弟兄姐妹，也不要牵连到我们的团队。”所以去的时候，他就问我，开始问很多问题。后来其实后来是他们的公安局的公安派出所的那个所长啊，非常轻松的来问了我一句有关政治的事。我说哦，原来这才是正题。我就跟他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没有分别，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的弟兄姐妹能够听到跟我们一样的事情。然后他出去呢，就其实就把我放了。我那一次的就没有跟团队一起，就是单独的在某个地方单独过了几天。在那几天我想得很清楚。就是如果说今天是要面对这样的环境，我还愿意吗？我是愿意的。所以后来我还是非常积极的愿意去跟大陆的弟兄姐妹有所接触，到现在也是维持的这样联系。虽然我们不能过去啊，暂时啊，就疫情的关系，但现在也逐渐的打开了。相信还有机会能够再去，但是宣教真的让我的感受就是，我是被激励的，是被圣灵激励，被神激励，被我的弟兄姐妹激励。所以我对中国也有一份特别特别深的感情，愿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释放大陆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的感想。
阿们。其实啊，你说那个公安把你办了，我在中国的经历，其实呢，我觉得公安对我特别好哎。其实呢，中国的公安对我们台胞实在是特别的恩待，因为他是知道我们是本是同根生啊，所以你不要听外面在讲了，哎呀，是怎么样，中国多可怕，没有那么可怕哈。其实呢，我发现啊，我跟你讲啊，我的经历是这样，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啊。教会的人说，哎，你是海外来的，你不能讲说你是台湾来的哦，台湾的怎样怎样呢，害我们等一下呢找来很多麻烦。结果呢，反正呢我就学习撒谎嘛，就说人家问我哪里来的，因为我口音一讲人家就知道我是哪里来的嘛，我就说我是南部来的。南部来他就问呢，你南部哪里，我说南部福建，因为我想说我祖先大概福建嘛，随便乱说。后来牧主就更正我，他说你去还没开始宣教就先学会撒谎，那你怎么做神的仆人呢？你误导人家，你从台湾就台湾，不要乱误导人家。后来我就说好吧，死就死吧，哦，死就死吧。所以每次人家问我到哪里，我就说我是台湾。哇，这样一讲啊，其实每次我到哈尔滨啊，包括那个坐出租车的司机啊，他说你是台湾啊，你是台胞啊，然后就很高兴说，我今天呢给你少算5块钱哦。还有呢，有时候到了小卖店，他一听到我是台胞，因为我付钱嘛，我说多少钱，他说你是哪谁，我说我是台湾，哈，你是台胞啊，我跟你讲，我每天看那个两岸的新闻啊，我有一天我存钱，我一定要去台湾看一下。我说奇怪，这里的人对我挺好的啊，怎么呢又说了好像这个恐怖兮兮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在主里已经是一家人了，没有再分啊什么台湾啊中国啊，我说我都常常讲主爱在中国，我们在主里已经合一了，政治的事我们不管，政治的事是神在管的，我们也管不了啊，哦，谁掌权都是谁都是神在管。所以呢我们相信呢，我们台湾呢中国，我们合在一起，这就是国度嘛，就是一个国度的一个实现了，感谢主。好。